关于独身生活。在奉献的独身生活中，性心理的成长。神学论集41期。当一个人加入了修会或大修院时，愿意开始为天国而度奉献的独身生活。一般说来，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还不是个完全成熟的人。他可能跟同年龄的人一样成熟，不过他仍需要在心理和人格上继续发展和成长。20岁和25岁时的心理不同，30、35、40岁又不同。一个20岁的人跟一个30岁的人对异性的自然态度、渴望和了解不一样，因此为一个愿意过独身生活的人，必须不断的努力成长，而且需要时常有清楚的标准用来反省自己对异性的态度，使得他的童真生活常是真实的。要在独身生活使自己的性角色、人格和圣招整合，不是很简单的事。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其中有甘有苦，如同救恩时一样。一个选择了婚姻生活的人，他对异性会有3种不同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是3个步骤。第一，他首先认识一个理想的女孩，或白马王子。二，然后他跟一位女子，或男士，在友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家庭。三，最后他在这位妇女、男士身上认出而且爱慕他孩子的母亲或父亲。这是一般人都会经过的3个步骤，虽然每个人的经验有他的特殊点。做神父、做修女的人，他们的心里也会有这3种不同的需要。如果没有永远都停留在追求理想的异性对象上，或连这个需要都没有意识到，在这不同的3个阶段上，他们的奉献有不同的要求。他们为天国不但放弃了一个理想的对象，而且也放弃了配偶的爱情和自己孩子的父母亲。在以下的分析中，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事。第一种相遇，我找到了我理想中的女孩子。 A 特点，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可以补充我的不足，我跟她最谈得来。在这种经验中，有很强的认同和投射2种心理现象。换句话说，我的体会很主观，我喜爱的不只是对方，而主要是在对方身上，我喜欢我自己的理想，其中属于想象的因素很多。这种经验会带来一种喜乐、安慰，可是不可能长久保持。在一段宁静以后，我一定会有不安的感觉或混乱的心情。这2种几乎相反的感情是恋爱的一个特征。一个人可以为了天国而拒绝进入这种关系，正如一个大学生也可以为了一些好的理由，再读几年书，帮助家里的经济等等，而不愿意立刻进入这种经验。当他发现这个经验好像要开始了，他就注意不让它发展，不是因为他害怕，而是因为他另有选择。这个经验的另一特征是，当事人比较不能真正的注意到对方的反应，因为认同和投射太多。 B 来往的标准，一个属于天主、为天国而过独身生活的人，在他与异性来往的时候，除了一般的原则以外，他还应该注意什么呢？一般的原则如，对自己的圣招清楚的意识，对神师的开放，避免与异性有太长的个别交谈等等。注意对方的情形，对方的客观人格，而不愿意在对方身上为自己找到某一种依靠或平衡，或用对方消除自己的孤独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正在追求这些，可是自己没有意识到，因此要对自己很诚实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毕竟和神师的重要性。 可能对方也一样的需要依靠、平衡、消除孤独。如果奉献者真正的注意到对方和他的幸福，当然不会去满足他的那些需要。一方面要注意对方，另一方面对他没有什么要求。我不要求对方给我什么，特别是在感情上或满足我心里的需要上。因此，当奉献者与异性来往时，不觉得自己对他有什么权利，他对自己没什么义务。这个情形与恋爱中的青年大不相同，他们需要学习注意对方的客观需要，这一点和奉献者一样。但是他们可以有一些感情上的要求，而奉献者不愿意有任何的要求，表达的、间接表达的或没有表达的。奉献者或者发现自己有些心理的孤独，或想要异性友谊的依靠等等，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。可是这些也就是他所愿意献给天主的，因此就不是去满足这些需要。在一般情形下，他不会逃避与异性来往，可是他的态度是清楚而明确的。有时候，奉献者发现自己面对某一个人时，心情会紊乱，这也是一个正常并需要加以注意的现象。如果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，便会带来更深的奉献，而不是圣召的消失。C. 祈祷。在这第一个时期内，祈求的祈祷是很重要的。奉献者可以向天主祈求他自己给我们心灵的安慰，做我们的依靠。在圣咏中，这种祈求很多。我们希望与他有更深的相遇。如果我们体验到天主实在能够安慰我们的心，就比较能够对异性不做任何要求。可是，我们也会常常意识到天主好像不在，好像走了。这种经验如善加利用，也会产生好的效果。第一，效果。第一个阶段可能有几年的时间，相当于当地社会中青年人与异性交友到订婚的时间。在今天来讲，他可能从20到28岁，甚至30岁。奉献者如果成功的度过，他就学会了人际关系中的体贴。换句话说，他能够注意到对方真正的需要，不要求任何报酬，不愿意使自己变为关系的中心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说人就成熟了，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。当青年男女订婚了，并不是说他们的爱情达到极点，后来就没有新的发展、新的挑战、新的成长。第二种相遇，一位年轻的妇女是我生活的伴侣。在社会上，有些人没有办法离开第一种相遇，他们不结婚或不能建立成功的婚姻。在奉献者中有一个倾向，就是常以第一种相遇的模式去衡量与异性的来往。只要自己没有恋爱，就没有问题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到达某一种心理和神修的成熟以后，他与异性来往中的注意点会改变，因此他所需要奉献给天主的东西也会改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真德有一些新的要求，天主有一些新的要求。 A. 特点。当一个人订婚结婚的时候，他还有第一阶段的矛盾情感，可是他的爱情就变成更实际了。他的感情与理智必须合作了。他和配偶以后会常常在一起，要一起住，要一起吃饭，他们的关系就稳定下来，他们的未来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的不定。有很多人怕做这个决定，这个事实也就证明他实在是一种新阶段的开始。一个人现在更需要接受对方，他不是我，他跟我不一样，他也不太像我理想中的女人或男人，我必须离开自己而先注意他。在以对方为主的夫妻爱情中，双方有一种特殊的表现，其中有四种是主要的。一、分享秘密。这重要的并不是秘密的内容，而是因着它的作用所建立的特殊关系。它使对方在自己的生活上有很特殊的地位。 二、时间。双方的相遇是在具体的时间里发生的。他们觉得要在一起，在一个地方花比较长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。三、双方全力的彼此帮助，主动的帮助对方，也接受对方的帮助，两方面承认自己的有限。第四，身体的语言，彼此在身体分享上也没有秘密了，发现对方，也发现他的身体。B， 来往的标准。我们已经看见年轻夫妇的爱不是以欲望为基础，而是以尊敬和接受为主。每一位也愿意做配偶所尊敬、所尽量帮助的对象。这种利用他的爱和接受对方具体的爱和帮助，完全合作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他要求一个人能够刻苦，能够忠贞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，在奉献的独身生活里，如果一个人在心理上和人格的发展到某一程度，原则上他已经能够去建立这种订婚和婚姻关系的话，他应该怎么样与异性来往，特别是如何与那些可以当作他婚姻对象的人来往。一个都奉献生活的人，他不只放弃建立一些不成熟的异性关系，如纯粹的恋爱，他也要愿意牺牲我们刚才所描写的成熟的爱情关系。我们的标准与他们的标准不同，那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奉献者也需要尊敬对方，可是方式上不同。他的尊敬包括一种绝对的保留，无论对方的态度如何，他对我是希望或失望，我在主内尊敬他，在保留中尊敬他。这种保留的尊敬会使我感到贫困，因为我该牺牲生活中爱情和美好的一面。感到贫困和在绝对的保留中尊敬对方是我们的标准。有人也许会想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是否会因不接受对方的好意而变得很自私呢？对，这是一个危险，可见是一个可以克服的危险。有人也会想，我爱人的能力会因此丧失吗？为天主而做的基本牺牲，其本身不应该使人丧失真实爱人的能力。我们更详细的讨论我们的标准。一、订婚或结婚关系中尊敬对方的标准，主要的来自对方本身，他的希望，他等待。在奉献的独身生活里，尊敬对方和尊重自己的标准，主要来自超过对方和自己的天主。对方的希望和等待果然重要，可是不能与天主的召教相比。对方和我们都来自顺从那超过我们的天主的旨意。二，这种绝对的尊敬使我们感受到贫困。那时我们会知道，一个终身伴侣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，会使我们的人格借多方面的爱情而发展。我们所牺牲的不只是性爱，也是对彼此不断的鼓励和支持。这种牺牲，这种亲密来往的牺牲，虽然是一种死亡，并使我们更意识到我们的有限，因为我们放弃一些本来可以享受到的经验。可是它也使我们能够体验到另一种无限情深的爱和忠贞。我们可能如同圣母一样的问，这事怎么能成就呢？实际上，我们所接受的孤独应该帮助我们发现天主的亲密。我们生活的指南是天主，而不是人。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不大会经验天主与人如此对立，可是这时候却会，而且同时可能会感到别人好像很近，而天主却好像很远。在这种时刻，一个人必须重新肯定他原来的选择，这也可能是一个成长的时刻。